啊，明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，是吧？朱元璋啊，这个在建立了这个明朝。哎，你听他这名啊，朱元璋可真好听，他自个儿起的，对吧？他自个儿起的，甭说他的名是他起的，他爸爸、他爷爷的名都是他给起的，是吧？他原来叫朱重八，咱不懂这重八什么意思，俩八，是不是俩八？朱俩八是吧？俩八就是二八一十六嘛，是吧？他是十六号生的呀，还是他爸十六岁生的？就类似于这么个意思，是吧？朱俩八，啊，朱俩八，朱俩八，他们家全死光了，等于是吧？然后他自个儿上庙里去这个当和尚啊，当和尚，然后庙里让他化缘，那正宗庙里不收留他，才让他干嘛？化缘。中国和尚是不化缘的，你碰上化缘的和尚，一定都是什么假和尚，一定都是假的。中国僧人是不化缘，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个乞化缘就是干嘛呀？要饭嘛。元朝人都知道乞丐最低，是吧？知识分子比乞丐高一等嘛，是吧？元朝人都这么话，是吧？咱听说过一个词叫臭老九，听说过吗？毛泽东时代光知识分子叫臭老九，谁这么称呼知识分子？就是元朝嘛，一官二吏，三僧四道，五一六公，七将八娼，九儒十丐，是吧？读书人比妓女低一等，比乞丐高一等，是吧？因为蒙古人觉得念书没用，念书有什么用啊？是吧？念书有什么用、啊？是吧？我快马弯刀征服了整个世界，读书有屁用？是吧？咱们那会儿毛泽东时代不也是吗？知识分子有屁用啊？你博士硕士不被我轰台湾去了吗？是吧？我一字都不认得，照样打败了你，是吧？所以知识没有用，啊，这个是特别可怕，是吧？马上打天下，不能马上坐江山，对吧？打天下骑马，坐江山读书，这古人早看出来这个，是吧？所以元朝他看不出来，他把知识分子地位弄得很低，再怎么低比乞丐高啊？朱元璋比乞丐都低啊，臭老十啊，是吧？这人你想想，掌了权，最关心的就是这江山可别被别人给抢去，对吧？这道理吗？啊，我越穷的人，我上来掌权，我越觉得这权是个好东西，是吧？权是个好东西，是吧？朱元璋他爸他爷爷这名字都是他给起的，是吧？因为他当了皇帝，要追认自己的父亲和祖爷爷，是吧？还追几代嘛？啊，是皇帝。然后你们刻个碑，赵祖元皇帝会狗剩，你这不合适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就是我爸爸叫狗剩，叫铁蛋屎娃子，你这不行，这个哎，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吧，啊，我爸爸叫啥？屁，你爸爸知道这名吗？是吧？根本就不知道，是吧？所以这玩意儿掌了权之后，我得这个啊，不能让这个说我不能让大臣篡我的权，那最大的可能性篡权的人就发生在谁身上？丞相，因为元朝丞相权力怎么样？太大嘛，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明朝有招，第一个怎么样？废丞相。废了丞相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，所以六部尚书的地位就不断的提高，是吧？原来这个刚刚设立的时候，六部尚书就是四品，是吧？就是四品，就是这个隋唐都是四品，宋元都是三品，到了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升到了一品，是吧？这个从隋朝开始有了品级制度，中国古代的官员分成几品啊？九品啊，九品十八级三十二阶，是吧？每品分正纵两级，是吧？两级，正一品，纵一品，正二品，纵二品，是吧？分正纵两级。从宋朝就唐朝开始，四品以下官每级分上下两阶，是吧？正四品上，正四品下，是吧？纵四品上，纵四品下，分这个上下，所以哎，九品十八级三十二阶，是吧？到了明朝呢，好像就把这个上下阶就给取消了，就是九品十八级，是吧？九品十八级，你看县令一般说是什么？七品芝麻官，是吧？哎，是县令正七品，是吧？七品芝麻官，其实这个七品要芝麻官呢，还有八品和九品的呢，那就更芝麻官了，啊，更芝麻官。七品县令一般是七品啊，清朝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四个县的县令 是六品，是吧？就是北京，北京的县令，大兴、宛平，是吧？以天安门分界，啊，天安门分界，这个东边大兴县，西边宛平县，大兴、宛平两县的县令是六品，然后就承德，承德、避暑山庄、曲阜、孔庙，是吧？哎，这四个地方的这个县令是六品，啊，是六品，其他地儿都是七品，啊，都是七品，是吧？这个到了明朝，六部尚书的级别就上来了，纵一品，是吧？宰相胡惟庸，太祖皇帝说他谋反，起了咔嚓，全家就杀了，光了。凡是跟他沾亲带故的，甚至不沾亲带故的，甚至皇上怀疑你跟他沾亲带故的，一口气儿就杀了15000多人啊，有说20000多人啊，这是明朝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，是吧？这个开国的文臣屠戮殆尽，太师李善长70多岁了，77了是多大了？老爷子是吧？是吧？文靠李善长，武靠徐达。是吧？结果这个李善长70多了，朱元璋说他谋反，全家上法场开刀。李善长是太子朱标的老师，太子太傅是吧？太子太傅，马皇后给他求情，不管用。马皇后是贤后啊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，求情不管用，绝食求情不管用，是吧？马皇后说：“你为这普通老百姓啊。”人家都知道每年9月10号去看看老师去，对吧？哎，就是看看自个儿孩子老师，对吧？人家这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，咱皇家竟然要把孩子的老师给杀了，这咱说得出去吗？这个朱元璋说你甭管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对吧？别的我都听你的，没问题，这你必须听我的，我就得把他杀了。他谋反，马皇后说你这理由忒牵强，他77了，他谋反。是吧？他谋反，他干了，他当皇上，他当皇上，他能干几年？他当皇上是吧？这不可能，70多岁不管，全家满门抄斩，是吧？灭门，是吧？灭门。徐达跟朱元璋是小时候是一块放牛的，哥们儿。朱元璋把牛给丢了，还是把牛给吃了？不知道，对吧？他可能放牛，然后他那个没得吃，就把牛宰了给吃了。最后回去跟那个地主说，这个牛丢了，丢了就是徐达说是我弄丢的，然后徐达挨一顿暴揍给赶出去，就护着朱元璋，这样的这个过命的交情，帮着他打天下，是吧？朱元璋有了文化之后，当了皇上写圣旨，最赞赏的就是徐达，别的功臣的表扬的圣旨都是文臣代笔，只有表扬徐达的圣旨他自己亲笔写，是吧？这个从于起兵于濠上。先存捧日之心啊！当初你就跟着我一块起兵，就有捧日之心。我是太阳，你捧太阳，是吧？来自定鼎于江南，遂作擎天之柱啊！等咱们江南定鼎，你就是擎天玉柱，是吧？这推翻元朝就是徐达领兵去的嘛，北取中原，对吧？这么大功劳的人，朱元璋觉得对我构成威胁，我得弄死他。怎么弄死他呢？想招呗。徐达的媳妇进宫。跟朱元璋的媳妇儿聊天，你看过去就是妯娌俩吧，原来是吧，一块纳鞋底儿，缝尿布片子，一块干这个的，想想是吧？哎，现在当然朱元璋媳妇儿成皇后了嘛，所以这徐达媳妇儿进宫聊天，哎呀，你们家房子真好，你们家房子真大，那当然皇宫当然真大真好了，房子好，你们家房子真大。朱元璋一听什么意思？羡慕我们家房子大，想住我们家房子是吧？想造反是吧？马上派人把这个徐达的夫人乱棍打死，然后让徐达领尸体谢恩吧。我给你除了个祸害，他要造反，徐达含泪谢恩，是吧？含泪谢恩，这时候不是我给他掩盖偷牛的事实这事儿了，还得谢恩啊。然后徐达生病，被发疽，长疮啊，疮裂是吧？今天就是严重皮肤病，今天好治，那会儿没治。中医最忌讳这个发疽吃发物，结果朱元璋派人给徐达送去一只蒸鹅，是吧？徐达含着泪吃完，夜里这疽疮迸发，人就死了，是吧？徐达就被除掉了。